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这里是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首先感谢您关注这个星期的北京。随着平昌冬奥会的落幕，冬奥正式进入了北京周期。2012年呢，北京将举行冬季奥运会。这次冬奥会是由北京和张家口市联合举办的，张家口赛区的场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提速期。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首先走进张家口美丽的滑雪小镇崇礼。这里将是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滑雪场馆的重要集中地。崇礼区一共会实施奥运场馆以及基建项目28个，其中新建有10个。5月1号开始，这里的34个项目集中复工开工了。好，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5月1号上午，伴着施工卡车的集体鸣笛声，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场馆及基础设施2018年项目集中复工开工。
集中开工的呢是34个项目，其中呢续建项目呢是27个，新开工的项目呢是7个。
本次新建及续建的有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张家口奥运村等重点项目。由于崇礼冬季寒冷，有效施工期短，随着天气转暖，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进行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建设任务。包括此次复工开工项目在内，2018年崇礼区将实施奥运场馆及基础设施项目38个，其中续建项目28个，新建项目10个。按照规划，张家口赛区的4个竞赛场馆的建设计划于2019年12月底达到测试赛要求。
正如前面报道中所说的，眼下的北京已经有初夏的感觉了，人们都穿起了短袖，但对于滑雪小镇崇礼来说呢，却刚刚走出冬季。在这次崇礼的奥运场馆建设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了。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如意，跳台顶部圆环直径80米，总高约40米，像一朵美丽洁白的祥云。相信这个跳台滑雪场在冬奥会举行的时候会成为赛场的亮点。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市的外卖行业。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手机上都会装一个叫餐软件，餐饮商家都入驻于此，只要动动拇指，支付了费用，过一会儿就有快递员把菜给您送上门了，真是非常的方便。不过方便的背后还有很多的隐患和不规范之处，为了能够更快的把餐送到客户手中，快递员呢会飞驰而去，极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同时为了节约成本，网络送餐平台和快递员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呢，也是十分的松散。在这个星期，北京市三中院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17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一个审理情况。其中人们就发现呢，涉及外卖行业劳动争议案件呢，十分的突出，数量也十分的庞大。好，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
统计显示，2014年至2017年全市法院判决生效的涉外卖行业案件共28件，因用工不规范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16件，占 57.14%。 其中因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送餐员受伤引发的工伤纠纷共4件，因雇佣未成年人引发的纠纷共1件。外卖平台、餐饮企业、第三方送餐单位为规避自身用工风险，极少与送餐员签订劳动合同，而多采取与送餐员签订劳务协议、承揽协议、合作协议免除自身责任，甚至不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劳动者的维权难度极大。此外，送餐员违规驾驶情况严重，致使交通事故高发，送餐员和公众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希望这个用工要规范，你平台 不产劳动关系没关系，那个可以通过劳务派遣或者跟第三方的物流快递公司合作，由派遣公司或者是物流快递公司跟送餐员产生劳动关系，这样对双方都是一种有力的保障和这样促进行业的整体的良性发展。
同时，三中院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加强对外卖行业的调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及职责，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外卖行业的监管，加快推动成立外卖行业自律组织和行业协会，建立外卖企业黑名单及信用管理、配送管理等方面的行业规范。此外，劳动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2008至2017年，该院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1101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引发的纠纷占比较高。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多发的情况，白皮书建议用人单位应严格落实劳动基准方面的规定，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人事管理档案制度，依法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劳动规章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强化证据意识，依法理性维权。
近年来，关于女性癌症高发的排行榜上，宫颈癌以及乳腺癌呢，成为了两个热点。研究显示，超过 84.5% 的宫颈癌是由 HPV16 和 HPV18 型病毒感染的。从今年5月开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了加快新药进口注册进程，满足公众的用药需求，有条件地批准用于预防宫颈癌的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简称 HPV 疫苗，开始上市了。对于适龄女性来说，可以自愿去选择注射。好，我们来关注有关的情况。
我国批准的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女性，用于预防 HPV 引起宫颈癌等癌前病变或不典型病变。目前国内上市的2价和4价疫苗能够防控 84.5% 的宫颈癌风险，而九价疫苗可以预防 92.1% 的宫颈癌。疫苗通常分3次注射给药，共6个月才能有效。公众可以根据自身年龄和经济状况选择接种不同价型的 HPV 疫苗。至此，全球已经上市使用的所有 HPV 疫苗品种在我国均有供应，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疫苗接种的不同需求，为宫颈癌的预防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
在2017到2018年度，北京市进行的城市环境美化、绿化和提升的工作当中呢，打造出了一批精品胡同。说起胡同来，它是北京民居文化、建筑文化的代表。不过，北京人都知道，如今在现代生活的框架之下呢，住在老胡同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方便，难停车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去年，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的达志桥胡同呢，完成了步行街的建设，现在正在重点推进步道的绿化，并且计划把街口的1500平方米的空地打造为一个立体停车场。另外一条老街，北京上斜街呢，也已经开始试行居民的自制停车，由居民派代表来管理这里腾挪出的14个车位。一旦效果良好，那么这个方法呢，将可以推广到北京更多的胡同中来使用。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北京上斜街，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自制进行胡同车位的有序管理的。
位于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的上斜街，一头连着广安门大街，一头连着紫禁城，东段紧挨着宣武门外大街，路口一侧是大型企业，一侧是老居民区，过往车流非常杂乱。因为周边上班族比较多，很多车辆都停在了上斜街沿街居民家附近，胡同停车乱象持续多年解决不了。于是社区和物业想到了居民自治这条路，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大问题。
最后协调出了13个车位，把上街东段这一片的居民，反正有车有需求的就全都解决了。
在协调出车位的基础上，今年3月份，社区还通过选举从社区居民中推选出了一位停车自治管理员，每家每月出100元管理费，由车位管家负责管理家门口的车位问题。从此路中间再没有车堵路，地区交通状况大大改善。除了自我管理这种街道内部规划管理停车，在北京有的街道已经开始向外部过渡。位于广内街道的达志桥胡同，在解决居民停车问题时，就充分利用了附近的一块空地，
沿着那个宣武大街给他们跟那停车公司协商好了以后，就是有车位他们就可以停这儿。
达志桥胡同有车的居民不多，大概有15辆。街道办事处和物业公司进行协调，找好停车位，与停车公司签订合同，并听取居民的意见，以每月比较低廉的价格向居民收取费用，形成固定的停车场所。
实际上是有空间做一些停车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有相关的测量，而且那个确定这个地方是可以停车的。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社区，这些年来呢，养狗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的确，宠物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很多狗和主人之间彼此相互忠诚一生的情感故事呢，也是在全世界广为的流传。不过，人们也发现，随着养犬的人越来越多，无证养犬、遛犬不拴链子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在北京市民的各种生活投诉当中呢，因为养狗而和邻里发生纠纷的非常的多。北京市一直以来呢，都实行的是居民家庭养狗的犬只登记制度。养犬没有问题，但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注册和登记。一些体格高大的猛犬是不适合在城市当中饲养的。另外呢，也是为了更好的来控制整个的一个犬只的疫苗注册情况。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字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全国共有3820人死于狂犬病，死亡人数居于乙类传染病的前列，这就是违法养犬的结果。眼下，从5月到6月都是北京市一年一度的养犬集中检查和集中的登记时间了。最近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社区里就举行了相关的犬只登记服务送上门的活动，一块去看一看。
据了解，凡是在2017年度办理过养犬登记年检手续的养犬人，应当于2018年5月1号至6月30号持有效的养犬登记证和动物健康免疫证。北京市公安机关为方便市民办理养犬登记年检手续，5月1号当天和畜牧兽医部门在部分社区设立一站式服务站点，提供登记、年检和狂犬病预防免疫一站式服务，为养犬群众创造便利，节省时间。
非常有必要，
登记上就适合管理。
在哪儿饲养犬只，咱们到饲养犬只所在地的属地派出所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
此外，新养犬的个人和单位应当按照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和北京市养犬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携犬只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养犬登记手续。
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为咱们心爱的犬只办理合法的身份证明，科学文明依法饲养犬只。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地铁。从2012年到2017年的这五年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路网的运营总里程呢，从370公里涨到了574公里。车辆的总站数从过去215座升到了345座。年旅客运输量从 21.8 亿人次提升到了 36.6 亿人次。那如果除以365天的话，也就是说每天呢，在北京地铁中穿梭的人流有千万之多。要想维持好这一千万人的乘车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长期以来，人们乘坐地铁都有这样的感受，常会有人呢在地铁车厢里发送各种小广告。一些商家拿着广告宣传单，有卖房子的，有做美容的，有做补习班的等等，往客人手里塞。如果客人拒绝要呢，就干脆把一摞放在车座上。更有甚者，还有背后涂了胶粘在地铁车厢上的。一直以来，在北京地铁里有一支蓝色志愿者队伍，他们的行动名称很特别，叫做北京清粘，意思就是清理那些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各种具有粘性的小广告。整整一年多，北京清粘行动引来了志愿者不断的加入其中。组织方表示，做广告清粘活动有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要去除小广告，再一个希望用他们的志愿行动感染更多的乘车群体，减少小广告的无序发放。清粘行动进行两年多来呢，我们也确实感到地铁小广告少了，相信是有他们的贡献，同时呢也是地铁运营方在加强的管理，双管齐下，让北京地铁变得整洁了。我们的记者最近也加入了清粘志愿者活动，来看看他们在地铁里是如何行动的。
列车。
如果您在周末坐地铁啊，可能会碰到这么一群人，他们个个别着蓝色的胸针，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还攥着一个大黑的塑料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引来周围乘客好奇的目光。
啊，对不起，打扰一下啊，对不起，拿一下这个。
您可能纳闷了，这些人不好好坐车，到底在干嘛呢？其实啊，他们是在清理地铁车厢里的小广告。刚刚您听到的呀，就是他们把广告传单从地铁扶手上蹬下来的声音。不过，他们既不是地铁公司的员工，也不是环卫集团的清洁工，而是通过一家网站自发组织起来的青年志愿者。
四幺四。
他们的这个青年啊，可不是咱们平时所说的青年人的青年，而是指清理各种粘在地面上、地铁里的小广告。这个活动的发起者之一是一个名叫腾飞的北京小伙。
我叫腾飞，今年28岁。对，我是一北京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对这座城市非常有感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清理北京的小广告。
腾飞啊，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平时就是一个技术达人。业余时间，他创办了一个名叫“北京往事”的网站。最初这个网站呢，是用来讨论老北京的文化历史这些人文话题的。那这个讨论怎么就慢慢变成了清理小广告了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以那个收集一些北京的文化资料，然后后来我们组织过几次就是怀旧的游戏，我们进行了一次活动，名字叫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征集活动，然后我就拍过他一些各种的不文明行为。当时有人质疑嘛，就说那你们拍完之后你们制止了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反思，这确实是没制止。
拍的是什么行为呢？
有那种在地铁里头跟那儿坐在地上，然后有那种在公交站那个座位上的，他站上面，然后还有贴小广告的。就有人问我们嘛，就是你们为什么不制止？后来我们就反思这件事情。北京某报纸报道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环卫工因为清理小广告被两个贴小广告的人给打了，是头部损伤吧。
新京报的消息，昨天下午的2:30左右，环卫工王树志在北京的西二旗地铁站的 B 口清理小广告的时候，被贴小广告的三名男子用棍子从后方偷袭，倒在了血泊之中。打倒环卫工之后，贴小广告的男子还踹了几脚解气才离开。目前派出所已经介入，希望大家来提供这个打人者的线索。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事本来就是违法的，然后他们还这么猖獗，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自己出点力，为北京为环境做点贡献。在以保护自己的前提下，那我们就组织了这种活动，就是以清理小广告为主，那能做一点是一点。
抱着这样的想法呀，腾飞和他的网友们启动了第一期的青年行动。他们选择在人流密集的刘家窑地铁站附近清理路面上的小广告。一大早啊，腾飞就带着事先准备的铲子、喷壶出发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地面，然后就征集大家参加嘛，大概是在刘家窑，然后早起的10点。反正我头天是听说得买喷壶，我买了俩喷壶、4个铲子、3个那个钢丝刷。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不能彻底清理的话，我也要尽量的把它的上面的电话和一些重要信息给清理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它这种小广告它有虚假性，因为就是不能让人轻易的受骗。还比较乐观，当时是刘家窑到那个蒲黄榆往返2条街是基本上全干净了吧。
这出师告捷啊，给了腾飞他们信心。后来啊，他们又在四惠、天通苑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开展了他们的青年行动。腾飞说啊，他们的活动很像是一场游击战，贴小广告的人在前面贴，他们就在后面撕。很快他们就和发小广告的人狭路相逢了。
当时是我们分成了2批人，然后大概有10几个人先去过街天桥，然后上了过街天桥之后，有人在贴小广告，然后我们就撕了，开始撕嘛。然后那些贴小广告大概有6、7个人，直接回头就奔我们过来说你们干嘛呀？反正很不友善吧。他们具体想做什么我也不能妄加猜测嘛。然后我们就说你能不能别再贴这种小广告了？然后 因为当时确实也不成熟，还特别凶，然后打电话他们想叫人，但是很不巧那次我们活动是30多个人，后面那批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跑了。从那次之后我们也觉得安全性是最重要的，所以以后活动我就跟大家首先就声明，就是千万不要跟发现网人有冲突，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腾飞他们的青年行动从地面慢慢的转到了地下，他们开始到地铁里收广告传单。别看地铁里空间不大，可小广告的数量却一点儿也不少。活动的另外一位组织者程俊毅说，
他会插在那个扶手上，然后扔在椅子的座上和那个椅子后的窗户上，都会有，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传单。这个他比较讨厌的是他插到扶手上以后，大家如果要扶的话你就必须把它扔到地上，所以地铁的地面非常会造成非常的乱，你如果再想捡就要弯腰，而且可能会被别人踩得很脏，这样的话就地面都会很脏很脏。上周那一天就清理了大概有120公斤。
不过志愿者说啊，小广告再多他们也不怕，他们最在意的还是那些对他们不理解的声音。
因为在车上有的时候，有的乘客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种行为啊或者什么的，有的人会有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乘客就是类似什么收东西挣钱啊，说这个话的大有人在啊！你们拿这个挣钱，可以卖不少钱，这类的话，有很多人会说，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干自己的活。
这件事情我们打算一直做下去，直到没有小广告为止。
这么大愿景，
对，
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实现吗？
当然有可能实现了。我们更希望的是广大的乘客和行人看见小广告随手撕一下的，每个人动手比我们有多少人的力量都大。
有时坚持就是一种无路可退。
好了，听完了地铁清障队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见。春风吹